朋友们好，我是江峰。今天是2026年2月12日，意大利的米兰科蒂纳冬奥会的赛场上出现了最戏剧性的一幕。4年前在北京冬奥会上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在中美两国之间左右逢源，号称青蛙公主的谷爱凌，这是栽了。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决赛，她输给了瑞士老将叫做格雷莫德，只拿到了一枚银牌。本来说呢，胜败乃兵家常事，在体育赛坛上呢，你拿了金牌是英雄，你拿了银牌呢也是好汉。但为什么说这是戏剧性的一幕呢？因为这银牌拿的是满城风雨，甚至可以说是千夫所指，不是因为技术，而是因为天道。英国的老牌媒体《每日邮报》直接用了一个触目惊心的词儿，叫做 karma， 翻译过来就是报应。美国那边的社交媒体更是炸了锅，推特现在叫 X， 还有 Threads 上面的对他这个摔倒啊是一片叫好声。这看人倒霉这么高兴，这在宽厚的美国民间舆论中啊是非常罕见的。与此同时，就在几天前的2月8日，另一个华裔女孩，同样是天才少女，同样有着一张东方面孔，却在花样滑冰的团体赛中身披美国星条旗，帮助美国队拿下了金牌。她叫刘美贤。我们今天就把这两个女孩啊放在一起说说，她们的年龄相仿，一个滑雪，一个滑冰，一个是接受北京包子，习近平特别关注，说谷爱凌爱吃上海包子，一个呢是在加州见了 FBI， 被告知受到中共国安的特别关注，一个代表着集权，一个代表着自由，他们的境遇在2026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逆转。为什么我说2026年是一个分水岭呢？前几天刚说了，英国首相斯塔莫访华后回国遭遇重判亲离，政治寒冬。日本的高市早苗所在的自民党联盟获得了议会的绝对多数。为什么亲共者开始倒霉，反共者开始昌盛？不仅是政界，现在一场体育赛事也看出了天道轮回。这两位华裔女儿的故事呢，是我们最好的注脚。咱们先说说谷爱凌啊，4年前的北京那场面，不知道您还记得吗？那真是叫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是不是啊？中共官方把他捧成了民族英雄。美国这边虽然心里酸溜溜的，这不我们养大的一个闺女怎么变成你们的英雄了，是吧？但也觉得孩子嘛，为了梦想可以理解。那个时候的西方世界还沉浸在一种体育无国界的温情脉脉的幻想当中，觉得一个18岁的小姑娘想在哪儿滑雪就在哪儿滑雪啊，想给谁夺牌就夺牌，多大点事儿啊？美国人没有几个注意到，当中共把一个美国孩子当成自己的民族英雄和冠军捧上天的时候，江苏的一个女人捆着铁链成为贫困乡村的生育机器，而受到亿万中国人的真正关怀，那个才是真正的中国。时间到了2026年，这4年发生了什么呢？其实都不用我多说，大家掰着手指头一数就知道了。中共是无上限的支持普京侵略乌克兰，帮着哈马斯修建地道，中共的间谍气球飘过了蒙大拿，台海的导弹演习惊醒了太平洋，中共在欧美警局搞个什么海外110，弄个海外派出所，还有那些被中共渗透的校园，中共赞助的街头抗议，被收买的政客，这几天呢刚刚暴露出来，在拉斯维加斯的华人一家华人的生化实验室储存着大量病毒，所以西方人呢彻底醒了，你这要弄死我们呢？美国人不再是那种傻乎乎的世界警察，而是变成了眼里容不得沙子的复仇者。就在前两天啊，米兰的雪场上，谷爱凌在决赛最后一跳失误，摔倒在雪地里，那一刻导播的镜头意味深长，没有给她那习惯性的标志性的啊训练有素的灿烂笑容，而是捕捉到她脸上的落寞、焦虑，还有一丝丝的恐慌。赛后采访，谷爱凌面对记者眼圈红红的 说了一句非常公关、非常凡尔赛的话啊，他说：“有时候我觉得我肩负着两个国家的重担。”呵，这话说的多牛啊，是吧？放在四年前，可能还能博取不少同情的眼泪，觉得这姑娘真不容易，是吧？中美关系都靠她了啊！但是今天这话听着怎么就那么刺耳，那么虚伪呢？什么叫肩负两个国家的重担？美国网友的评论那叫一个毒舌呀，直接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有人在推特上就说了啊 ，SX 上说，姑娘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你背的不是两个国家的重担，你是背着2300万美元代言费的重担，啊，你是背着中共新疆集中营、铁链女，还有那些被失踪的维权律师的冤魂债，所以才那么沉重。还有网友更直接了，说你所谓的两个国家，一个是给你自由把你养大，给你顶级训练资源的美国，另一个是不允许双重国籍却特批你在那儿捞金，同时把本国百姓锁在防火墙内的中共。你这不是负重啊，你这是骑墙，而且骑得太久了，你这胯骨肘子疼了吧。最绝的是英国媒体，咱们开篇就说了，每日邮报那篇文章里啊，只是就是一点面子没给留，直接提及卡玛，你摔这一跤就是卡玛，什么这个词儿就西方文化里不是随便用的，报应这个词儿啊，它带着一种宗教般的审判意味。2025年初，中国大陆媒体财新曾经爆出，北京市体育局2023-2024年度给花费了超过4700万在美国籍运动员谷爱凌身上，用于支付其训练费用。这钱算的就不对，你知道？我给大家算一下账，很多同学朋友也是喜欢滑雪，是吧？谷爱凌她定点是国家顶级滑雪场，比如北京的南山呢，成都的尖峰看雪滑雪场啊，那最高消费每天1000元，顶头的包场是吧？请美国高级教练费用，就是你把美国教练请到中国来，每天1500美元。那咱们算下来，一年下来高强训练200天了不得了吧，每年花费也就在500万人民币之内，多出来的4000多万哪儿去了？当然算这个账不是我们要说的关键，在美国咱们算哈，就是培养一名顶级滑雪运动员每年的成本当然也很高啊，需要在训练费啊、教练费啊、买雪票啊、器材啊，你最后你要参加国际比赛、跨国旅行、住宿吧，投入很大，通常在数万美元到数十万美元不等。关键在于什么？这钱美国滑雪队国家队主要是依靠家庭自费和赞助，谷爱凌赚的那代言广告揣自己兜里了，那凭什么你训练要国家拿钱呢？何况中国是个什么情况啊？就他这4700万，按照农村低保户每人每月500元来计算，谷爱凌一年的训练经费能养活8万人。对于舆论的广泛质疑，北京体育局的回应是什么？说啊，我们将这个财政预算中出现的这个运动员名字，我给你直接划掉，变成一个运动员群体，都不敢提一个人了。中共官方更是迅速的将相关文章和帖文的删除了。所以说谷爱凌啊，是想在自由和集权之间走钢丝，想两头通吃，回美国赚着美国的牛排，是吧？那边收着中共的红包，他以为自己是那个最聪明的精算师。但是就在这两天，2026年的今天，历史的钢丝断了。他摔那一跤，不仅仅是技术失误，更是心态崩了。你想啊，当整个自由世界的观众都在虚拟，当你身后那个强大的祖国正在因为经济崩溃而自顾不暇，当你发现自己精心编织的中美桥梁人设变成了一座断桥，你的腿能不软吗？这就是德不配位，必有灾祸呀。谷爱凌的银牌这挂在脖子上沉甸甸的，那不是荣耀的重量，那是选择错误道路的代价。按下谷爱凌那边的一地鸡毛不表，咱们先把镜头切换到另一个场景，这是一个更惊心动魄也让人肃然起敬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刚刚在米兰拿到团体金牌的刘美贤。别看这小姑娘今年才20岁，长得啊甜美可人啊，我看过她13岁的时候接受我的记者采访，非常 自然纯正啊，纯真。他在花滑界、花样滑冰界是真正的狠角儿啊。他是美国队的定海神针呐、啊，咱们亮亮他的底牌是吧？免得所以有人说，哎，你拿一个华裔的无名小卒跟咱们的谷爱凌公主比。刘美贤是刚刚出炉的2026年米兰冬奥会团体赛金牌得主，大家都知道了。然后他还是2025年的世界冠军，终结了美国女单长达19年的冠军荒。他是2025年的2026年赛季大奖赛总决赛冠军，还是两次大奖赛奖牌得主，四次挑战赛系列赛冠军。2019年，他在13岁的时候就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全美锦标赛冠军，所以他这个履历很棒的。那么这位在自由土壤里生长出来的花滑女王，因为被美国视为珍宝的运动员，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前夕卷入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谍战。2021年的11月，美国加州的一家普通的日本餐厅正准备冲刺北京冬奥会的16岁的刘美贤坐在那里，但她根本就吃不下眼前的寿司。为什么？因为坐在她对面的不是她的教练，也不是他的粉丝，而是一位神情严肃的女性，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特工。 FBI 特工把几张照片和文件推到了刘美贤和他的父亲面前，低声但坚定地告诉他们，你们已经被中共的间谍盯上了。一个滑冰的小姑娘怎么就惹上了中共这个庞然大物呢？这还得从她的父亲说起。刘美贤的父亲英文名叫做阿瑟刘，中文名字叫刘俊啊，也叫他叫刘俊国的。他是个律师在美国，但是在这一层身份之下，他还有一个让中共寝食难安的标签，1989年天安门学运领袖。当年刘俊是广州高自联的主席，8964坦克的履带碾碎了学生的梦想，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刘俊因为组织学生运动被列入随后的大搜捕名单当中，后来他这个通过著名的黄雀行动啊，逃离了中国，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在美国获得了政治庇护。啊，这个故事正好啊，你要看江峰这个7年前做的历史上今天呢，那个系列中还正好谈到过这事儿，也谈到过这人。30多年过去了，刘俊以为自己已经是一个普通的美国父亲了，每天接送女儿训练。啊，为女儿的每一个旋转跳跃欢呼，但他没有想到中共的记性这么好，仇恨这么长，长臂管辖的手伸得这么远。2021年，就在北京冬奥会前夕，一个叫做齐布里斯的男子啊，联系了刘俊。这人冒充说他是美国奥委会的官员啊，张口就要刘俊和刘美贤的护照号码，想通过掌握个人信息来威胁恐吓这对妇女，啊，或者咱们说更黑一点吧，啊，直接把这些信息交给中共大使馆和中共国内的国安系统，在签证和行程上动手脚，让刘美贤无法参赛或者到了北京被消失，甚至用女儿的安全来逼迫父亲闭嘴，逼迫父亲回国自首。这 FBI 查到了这条线索的，直接就介入了。在那个日本餐厅里啊，特工可以说阿姨吧，特工阿姨对刘美贤说了，我们在保护你，但你必须知道这个真相，你去北京是有风险，就意思让你这个孩子你做选择。所以你能想象他是什么样的选择？一个16岁的花季少女啊，在备战奥运的最关键时刻，你别的选手都在什么研究对手的技术动作啊，是不是？而他却在研究如何防备中共的绑架和骚扰。那一刻刘美贤的反应是什么？说这孩子真的是心大呀。他后来说这感觉有点疯狂，像是在拍电影，甚至觉得跟 FBI 特工吃饭挺酷的。但他心里明白这不是玩笑啊，他看着父亲，看着这个曾经为了自由在中国的那个啊广州的海珠广场上呐喊的男人，他明白了传承的意义。他说这是我的梦想，我不会因为几个间谍就放弃。2022年刘美贤去了北京，在那个充满监控摄像头、充满肃杀气氛的冬奥村，他比其他美国奥运选手获得了一个特殊待遇，那就是身边随时都有两个人陪护，那是美国国务院和奥委会特派的安保人员，就防着中共下黑手。 父亲刘俊就去不了嘛，因为是通缉对象嘛，根本就无法陪同女儿去北京，只能在美国担惊受怕的天天看着电视直播，生怕女儿在那个铁幕国家里出事儿。这有点像敌营十八年了，是吧？在敌营的心脏里，刘美贤没有拿到金牌，但她活着回来了，毫发无损。这本身就是一场胜利，是对中共恐吓战术的一次狠狠的打脸。所以说，朋友们，咱们今天讲这两个女孩，您对比一下这个画面：谷爱凌去北京，那是专机接送，吃的是习近平在奥运总结会上特别提到的谷爱凌爱吃馅饼，是不是？身边围绕着谄媚的一群官员和媒体，享受着公主般的待遇，拿着成山成海的钞票，那是用出卖灵魂换来的红地毯。刘美贤去北京是在 FBI 的保护下，顶着被绑架的风险孤身闯虎穴，那是用勇气铺就的金记录啊。如今呢，2026年，刘美贤带着一身的荣耀，奥运金牌、世锦赛冠军、全美冠军，站在了米兰的最高领奖台上。这不仅仅是体育的胜利，这是自由战胜恐惧的胜利。谁是真正的勇士啊？谁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不就一目了然了吗？米兰的冰场上，刘美贤74.90的高分成为了美国队夺金的定海神针。你看刘美贤脖子上挂着金牌，笑的那叫一个灿烂呢。这块金牌啊，干干净净，没有政治投机的阴谋味，只有纯粹的体育精神和自由奋斗的汗水味。在刘美贤夺冠的同时，我们的谷公主在干什么呢？忙着在网上当教师爷，教训美国运动员。哎，这事儿特别有意思啊！说美国有一位自由滑雪选手叫赫斯，他是个典型的美国大男孩。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他对川普移民政策的担忧。这个在美国太正常不过了，是不是啊？你说川普，川普说你，你骂总统，总统骂你。这运动员也是公民，有权利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川普总统在真相社区骂这个赫斯是 loser， 哎，就这总统跟公民互怼起来了。结果谷爱凌跳出来了，他一副过来人的样子，语重心长告诉这个警告赫斯说，这是一场你赢不了的媒体战，还说赫斯挑了个不可能赢的战斗。他甚至还在媒体面前大谈什么体育精神，意思是你不该把政治带入奥运。这下可把美国人恶心坏了。谷爱凌，你一个拿着中国护照，或者说你根本不敢公开承认你有没有退掉美国籍的人，你代表着一个没有言论自由、把意见人士关进监狱的集权国家，居然跑来教训美国人怎样行使言论自由。总统和运动员公开互怼是自由社会的常态，在中国你跟习近平能吵得起来吗？早灭了门了。更有意思的是，他这套不要把政治带入体育的说辞啊，这话听着是不是特别耳熟啊？是不是？没错嘛，这就是中共最擅长的洗脑话术啊！体育无国界，不要让政治干扰体育。但事实上，中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喜欢把体育政治化的政权，而且是极致的双标。江峰，我在这儿想给武大小姐上堂课。在中共眼里，体育从来不是体育，那是党的脸面，是维稳的工具。你谷爱凌既然这么懂体育精神，那你怎么解释郝海东？那么郝海东，说我们这一代人啊，都知道中国曾经的亚洲第一前锋，中国足球的传奇人物，就因为他发表了反对中共独裁的政治言论，宣读了新中国联邦的宣言，一夜之间他在中国互联网上被彻底蒸发，所有的进球记录被抹去，历史视频被下架，连名字都成了无法搜索的敏感词。请问，当中共把一个体育英雄从历史上抹杀的时候，体育精神去哪儿了？然后再看看彭帅，网球大满贯双打冠军，曾经的中国骄傲，因为他在微博上揭露了中共高官张高丽的性丑闻，立刻被全网封杀，人间蒸发，连个人身自由都没有。哎，那时候你谷爱凌在哪儿呢？怎么不站出来谈谈体育精神呢？怎么不谈谈保护女性运动员呢？是吧？还有 NBA 啊，这个当年不是以火箭队的经理莫雷发了一条支持香港自由的推特，中共直接停播 NBA 赛事啊， 多少人跟着倒霉亏了本啊，这逼着亿万中国球迷没球看。那这个时候他们不怎么说啊，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的呢？所以谷爱凌的逻辑本质上是中共的强盗逻辑。当体育对中共有利的时候，那就是爱国主义，是大肆宣扬的；当体育对中共不利的时候，就是违背体育精神，就得闭嘴。他在美国享受着骂总统不犯法的自由，却用中共的那一套维稳逻辑来要求美国运动员闭嘴，这不是典型的长臂管辖心态吗？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网友这次啊彻底怒了。那有人评价说，谷爱凌不是美国人，她是穿着滑雪服的中共政委。更可笑的是什么？就谷爱凌还说她对赫斯表示同情，说因为她自己也经历过这种被攻击的痛苦。哎呦喂，我的谷大小姐，这能一样吗？赫斯被攻击是因为他敢于在自由社会表达不同意见，这是勇气。你被攻击那是挨骂，是因为你为了钱出卖原则，因为你在面对种族灭绝、其他体育英雄被独裁者霸凌的时候，你选择了沉默和洗地。你这是卑鄙，是投机，也是在侮辱真正的体育精神。反观刘敏捷，他在美国队里身后是强大的民主制度，而不是一个喜怒无常的独裁者。他夺冠后，美国媒体一片赞誉，称他是美国精神的体现。那么什么才是美国精神呢？因为刘美贤证明了，即使你的父辈是被迫害的难民，只要你拥抱自由，这片土地就会给你机会让你发光。说半天，这是两枚奖牌的区别了。谷爱凌的银牌沉重的让人窒息，因为那是谎言的重量；刘美贤的金牌轻盈的像要飞翔，因为那是自由的翅膀。其实今天我跟大家聊这两名运动员啊，说的不只是体育比赛的输赢，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您发现没有？从2024年、2025年开始啊，整个世界的气场都变了。过去那种正冷惊热，大家都顾着挣钱，而在政治上妥协让步，那种经济归经济、政治归政治，那种想在中美之间当双面胶的日子啊，一去不复返了。咱们看看国际政坛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规律啊？我常说一句话，叫亲共者梅，反共者昌。这真不是我江峰在这里是搞迷信，这是大数据分析出来的铁律，是2026年的政治风水学。而您看英国现在的这个首相斯塔默，一月底跟习近平握手，回国不到两周，首席幕僚长辞职了，新闻秘书卷铺盖走人了，他倚重的师爷工党元老曼德尔森卷入了爱泼斯坦的新丑闻档案。这叫什么？这叫亲共者梅。中共的现在国内多惨呐、那老百姓遭多大罪呀、多少孩子在街上上着学玩着就失踪了，你去想去握那只沾满晦气的手，你不倒霉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这两年对中共那是硬气得很，坚决反共排共，上台前出访台湾，上台后比他的政治偶像安倍更进一步，不仅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了，而是明示日本将动用集体自卫权，甚至喊出来要修改和平宪法。中共对他是恨之入骨啊，经济制裁，而不吃日本海鲜了，威胁限制稀土了。结果怎么样？众议院选举大获全胜，拿下316个席位，实现了所谓的超级多数。而日本股市你瞅瞅，资本不会骗人的，那蹭蹭的往上涨。这叫什么？叫反共者昌。你站在了对抗邪恶的最前线，这叫顺天应人，连老天爷都出来帮你。说起来，什么叫政治风水？这政治风水就是天理，顺天道。中共是人类文明的癌细胞，是普世价值的死敌。在这个大是大非之前的面前，神正在把人分开，把国分开，中间地带消失了，灰色的缓冲区不见了。谷爱凌最大的悲剧就在于他以为自己可以凌驾于这个规律之上，以为凭着自己这个漂亮的脸蛋、斯坦福的学历、流利的双语就可以继续玩弄这个两头吃的游戏。他以为只要自己滑得足够快、 报应和业力就追不上他。但当他选择那个残暴的政权为他站台的时候，当他在冬奥会上穿着那个鲜红的队服，无视千万无维吾尔人、法轮功学员、基督徒的眼泪的时候，他就已经签下了一份魔鬼契约。这份契约的代价就是他将失去自由世界真正的尊重，就是他在关键时刻会失去那种天助我也的运气。这次米兰冬奥会，那个卡玛、那个报应的评论呢，就是西方主流价值观不认你了，不再把他当作迷途的孩子，而是把他当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集权的粉饰者。谷爱凌的报应不是因为他没拿金牌，而是因为他失去了人心。咱不少华人是生活在海外，谷爱凌和刘美贤这两个女孩，我觉得就是我们面前指向不同方向的路标。那么你走这条路，这条路呢是为了所谓的荣华富贵，不惜与狼共舞，不惜出卖良知，看似风光无限，实则如履薄冰。一旦那个集权的大厦将倾，这些依附在上面的藤蔓会摔得最惨。你看谷爱凌这次摔了一跤回去，代言还有多少，舆论还有多少支持，在中国习近平还会给他馅饼吗？在美国，舆论和美国总统都间接站在了他的对立面上了，他的路只会越走越窄。另一条路呢，是走向勇气与原则。刘美贤的父亲刘俊当年逃离中国的时候一无所有，背井离乡来到美国，但他给了女儿最宝贵的礼物，不是金钱，而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才造就了今天这个敢染着彩虹头、敢在奥运会上大笑、敢做自己的刘美贤。而谷爱凌的母亲谷燕啊，用那双贪婪的看着马斯克，同样的贪婪的眼神看着中国的权贵。虽然他给了女儿锦衣玉食，把她打造成了商业帝国的宠儿，却把她推向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道德深渊。现在女儿成了中美博弈的这个木耳心啊，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这真的是一个母亲给女儿的爱吗？2026年了，风向真的变了啊！有位美国网友总结的特别到位，他说：“谷爱凌在建她的小池塘，想当池塘里的霸主，但刘美贤正在自由的海洋里畅游。”刘美贤在2月17号还有一个女子单人滑的比赛，谷爱凌在2月14号，情人节那天还有大跳台的项目啊！我在这里呢，依然祝福啊两位女孩都能够获得好的成绩，赛出自己真实的竞技水平。最后说一下我身后的春联啊，昨天的贴上去后，我看到昨天节目后面朋友们的留言顶多。首先是啊，感谢朋友们的回馈啊，网友们是真有才啊，很多改动的意见啊，有一位我就觉得特别棒啊，我再说一下，就是有一位提出下联是叫什么，叫新春正气送婚鸭啊，这跟原来的瘦马也对上了，也有了这个诗作者元朝的这个马致远的原诗的这个意境啊，也是充分的理会了这我写这幅春联的寓意啊。我们按照过年的规矩呢，咱这里就不撕那个对联，咱就保持这个了。但是好对子呢，那朋友们的好意见呢，就跟大家分享啊。那么那天要公布的答案就是我的横批是什么呢？哎，换了人间。